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艾诺威技术播客。我是主持人小小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门特别的课程，企业级 Agent 平台工程。本期内容由 Data Gallery 创作团队编写，艾诺威进行修正和播客化制作，遵循 Apache License 2.0 协议开源发布。
大家好，我是云剑。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。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 Part 3数据基础设施第13章流式计算与实时数据上。我们将采用双人讲课的方式带大家深入理解这一部分的核心内容。对于文中的图片、表格和代码，我们会用口语化的方式进行解释，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。
没错。这一期我们涵盖了以下内容。第13章流式计算与实时数据。好，让我们正式开始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3章流式计算与实时数据。
实时数据的价值来自业务动作，而非越快越好。并非所有场景都需要实时，但风控、监控、实时大屏这类任务一旦延迟就失去价值。事件时间、窗口、状态、exactly once 语义和实时特征构成判断实时链路价值、代价和 agent 消费方式的基础。经营、风控和运维场景经常要求系统在分钟级甚至秒级内响应。支付失败率突然升高，库存快速扣减，设备温度异常，工单积压加剧时， Data Agent 如果只能查询昨日批量快照，就无法支持告警、拦截和调度。实时链路是否值得投入，取决于这些低延迟动作是否真实存在，以及实时结果能否带着质量状态和回放能力提供给上层 Agent。实时数据并不天然比离线数据高级，它的价值取决于业务动作是否真的需要低延迟。风控拦截、库存预警、设备异常和运维告警错过时间窗口后，答案再准确也失去意义。月度经营复盘则更关心口径稳定和可审计。把所有链路都改成实时，只会增加状态管理、乱序处理和运维成本。Agent 引入后，实时链路还多了一层消费语义。一个告警事件被 Data Agent 读取后，系统可能生成解释、触发工单、推荐动作，甚至调用外部工具。此时实时结果必须带着事件时间、窗口范围、质量状态和回放入口。否则模型只能看到当前指标异常，却不知道这是迟到数据、重复事件、窗口未闭合，还是确实发生了业务波动。企业做实时链路时，最容易漏掉的是恢复路径。Flink 任务重启、Kafka 积压、状态后端膨胀、下游写入失败，都会改变 Agent 看到的数据。若平台没有把这些状态暴露给上层， Agent 可能在数据追赶期间给出错误判断。实时系统要在低延迟下仍能解释、回放和修复，只追求更低延迟，会把恢复和责任问题留给上层 Agent。
接下来我们看 13.1 实时数据在企业 Agent 场景中的价值与边界。
一家多业务线企业的数据平台已经具备批量采集、湖仓存储和联机分析处理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 查询能力。门店交易、会员行为、仓储履约、设备质检、客服工单每天都会进入湖仓，并通过经营看板和 Data Agent 被业务人员消费。问题是有些业务动作不能等到第二天。运营负责人会问 Data Agent， 最近10分钟哪些门店支付失败率异常？供应链团队需要在缺货风险出现前触发补货提醒，风控团队希望在异常下单行为扩散前拦截，客服主管需要看到正在堆积的高优先级工单。此类问题的共同点不在数据量，而在事件正在发生，业务动作也要跟上。
这里有一张图片，图 13-1, 离线数据与实时数据服务不同业务动作。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这张图的核心意思。
好的。这张图的关键在于它把抽象的概念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可以在原文中查看对应的图片来加深理解。图片说明是图 13-1, 离线数据与实时数据服务不同业务动作。来源本书字汇 Alt Text， 左侧离线数据对应报表、复盘等可容忍延迟的动作，右侧实时数据对应告警、风控、大屏等延迟敏感动作，对比两类数据服务的业务场景。图 13-1 表明 离线链路服务复盘、归因和正式报表，实时链路服务告警、拦截、调度和上下文注入。若问题是上季度华东区毛利率为什么下降，批量弧仓和 ORAP 引擎更合适，因为它需要稳定口径、完整数据和可追溯快照。若问题是过去5分钟支付失败率是否超过正常波动，实时链路更合适，因为它需要在数据尚未沉淀成正式报表前先发现异常。实时链路不等于把所有数据都变快，它引入常驻计算资源、状态存储、消息积压、乱序事件、重复消费、迟到数据和复杂恢复流程。对企业 agent 平台而言，实时数据的价值是让 agent 在正确时间拿到足够新的上下文，同时在数据迟到、重复、修正时仍能解释结果的可靠性。
这里有一张图片，图 13-2, 实时链路立项判断路径。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这张图的核心意思。
好的，这张图的关键在于，它把抽象的概念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大家在收听的时候，可以在原文中查看对应的图片来加深理解。图片说明是图 13-2, 实时链路立项判断路径。来源，本书字汇。Alt-Text, 决策树从延迟是否影响业务价值出发，分出需要实时、准实时、离线足够三条路径，提醒先确认实时必要性再投入。图 13-2 给出立项边界。只有业务动作依赖分钟级或秒级数据时，实时链路才值得承担额外复杂度。一旦涉及审计和追溯，实时结果还要能回放和对账。一家多业务线企业的支付异常告警可以使用实时链路，但月度财务结算仍应以弧仓快照和人工确认后的正式口径为准。实时能力进入 agent 平台后，边界会发生四类变化。 Data agent 不只能查询历史表，还能读取实时指标和实时事件上下文。业务 agent 不只能回答发生了什么，还可以触发告警、派单、冻结、降级、补货等动作。可观测性平台不只能事后分析慢查询和失败任务，还要实时发现数据延迟、消费堆积和状态膨胀。数据治理不只能管表和字段，还要管事件契约、延迟承诺、重放窗口和异常修正流程。关于13年1月1日流批一体视角、事件流、变更日志、实时宽表与实时指标。流式计算围绕持续到达的事件构建。一个事件可以是支付成功、库存扣减、设备温度异常、用户点击、工单创建，也可以是数据库型变更。这些事件随业务运行进入消息系统，由流式作业持续消费、计算和写出。
这里有一张图片，图 13-3, 从原始事件到实时数据产品的端到端链路。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下这张图的核心意思。
好的，这张图的关键在于，它把抽象的概念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大家在收听的时候，可以在原文中查看对应的图片来加深理解。图片说明是图 13-3, 从原始事件到实时数据产品的端到端链路。来源，本书字汇。Alt-Text, 横向链路依次为事件采集、事件总线、流计算、状态窗口、实时存储、数据服务。箭头表示原始事件逐步加工为可消费的实时数据产品。
我们来看一个表格，表 13-1, 事件流、变更日志、实时宽表、实时指标四个概念的定义与区别。来源，本书整理。
图 13-3 中有三条边界需要明确。消息系统和计算系统职责不同， Kafka 这类系统提供事件日志、分区、有序追加和消费进度管理，但不会自动完成窗口聚合、状态关联和迟到修正。流式计算和 OLAP 查询职责也不同， Flink 或 Spark Stretcher 流式负责持续处理新事件， Doris、Starlogs、QuickHouse 等 OLAP 引擎负责让用户以低延迟查询当前结果。实时数据产品更不能按临时脚本治理，只要结果会被 Data Agent 或业务系统用于决策，就要有事件契约、延迟目标、血缘、权限和回放策略。流批一体是一种平台视角，不是单独产品名。同一份业务事实可以以事件流进入实时链路，也可以以明细表进入弧仓。同一套指标口径可以生成实时窗口结果，也可以被离线链路复算对账。 对一家多业务线企业而言，支付成功率可以每五分钟生成实时结果用于告警，也可以每天用弧仓明细重算，解释实时结果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。这里有一个表格，共十行数据，展示了三个维度的对比信息。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概念、定义与相邻概念的区别。其中，事件流的定义为按时间持续追加的业务事实记录，例如订单创建、支付成功、库存变更，与相邻概念的区别为强调事实发生，区别于定时生成的批量文件。其中，变更日志的定义为数据库型及变更形成的日志流，常由变更数据捕获 Change Data Capture CDC 产生，与相邻概念的区别为强调表状态变化，区别于带领预语义的业务事件。其中，流式计算的定义为持续消费事件并进行过滤、转换、窗口聚合、关联和状态更新的计算方式，与相邻概念的区别为强调持续计算，区别于一次性批处理。其余七行数据也遵循类似的对比模式。
嗯，这个对比很清晰了。
实时链路的风险通常集中在五处，把实时默认看成优于离线，认为 Kafka 或流引擎提供 exactly once 后，业务就不会重复，把 watermark 当成所有迟到数据的解决方案，让实时链路替代弧仓，单纯追求更低延迟。实时提升的是动作时效，不一定提升数据质量。系统一致性语义只覆盖特定边界，业务侧仍需 event 下划线 ID、密等写入和对账。watermark 是进度估计，不是完整性承诺。审计、回放、训练样本、长期归因仍依赖弧仓。秒级链路通常需要更多常驻资源、更复杂状态管理和更严格值班。若业务只要求10分钟内发现异常，把延迟压到一秒，往往是成本浪费。
以上就是本期课程的全部内容了。云剑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
我觉得今天讲的内容非常系统。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，可以访问爱诺威官网查看完整的技术文档。再次提醒，本期内容由 Data Gallery 创作，爱诺威修正，遵循 Apache License 2.0 协议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